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辱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请汉武弟兄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距离上一次在你们当中大概是七个星期，这七个星期过得好不容易，我母亲也跟我的岳母也分别两次进了医院，那么还好是在同样中央医院，只是第四座跟第七座跑来跑去而已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当在有健康的时候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人家讲说40岁以前你欺负那个身体，40岁以后身体要欺负回你啊。所以我最近也是因为可能紧张跟压力，我从来没有过得了一些胃病啊，很怪啊，就是晚上一直不可以睡，一直梗在你这边啊，好辛苦的。所以今天好很多了，所以我今天开始要吃饭了。七这个数字啊，七个星期没见，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啊。耶稣创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好，那么耶稣吩咐我们要饶恕人几次？70个7次。啊，那么在启示录使徒行传使徒约翰也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很多有看谈到七灵等等。那么我仍然心怀感激，谢谢教会，谢谢荣牧师能邀请，那么也谢谢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大家能够有这样一次再一次的机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其实每一次我在台上都是很战战兢兢，很怕的。你们不管是这边也好，是领唱也好，是做主席也好，其实你们看不到而已，那个讲台挡着我的脚，有时候是在发抖的。恭喜弟兄说，就是我真的吗？你上了这么多次台啊，你还紧张哦？其实啊，真的还是紧张的，因为这个讲台啊，不是我的，是上帝的。好，巴不得上帝让我说我应该说的话。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一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若不是主你自己的恩，你自己的爱召集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天不懂在何处。主你不但爱我们，借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整个救赎的工作，以至于使到我们能够透过中保耶稣基督能够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归到阿爸父你的怀中。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切切实实的有盼望，我们心里能够对主你的话就是圣经有所回应，就好像路克木溪水一般，帮助我们让主在你的良善的护理中，对我们的一生中的计划就是要学习如何帮助自己，帮助其他人，能够致死罪恶，以至于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凡事尊主你为大，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这样也把以下时间恭敬和交托，无论讲的听的同感逆灵，让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身心底处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的， Amen。 再次在你们当中啊，我跟你们谈过有关于马丁路的怎么诠释于那个登山宝训，是好像一套的新的律法，像旧约一样，包括了两个神圣的一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你还记得的话，他指出 非基督徒不能够凭自己去取悦上帝，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而能够称义的。而上帝呢，相信上帝或者不相信上帝的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因为什么行为而能够使到你称义，不能够因为行律法而使到你能够称义。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我们中保耶稣基督来到跟前，接着他来所成就的整个救赎的工作，使到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啊，那些已经接着耶稣基督为中保而被称义的基督徒，是要学习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讨上帝的喜悦。简单来说，就是律法领我们到基督的跟前而得蒙赦免，而基督也差遣我们回到律法里面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事实上整个登山宝训、在预先已经假定了听的人是已经接受了福音的，有着信仰上的一个转变和新生的一种经历，并且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登山宝训也描述了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样式和表现，那个次序不可以颠倒哈，次序不可以颠倒。你信了主以后所有的应该有的样式和表现，因此在整个宝训中啊，八福啊，是列出了神是给那些能够让神陶造的人所享受的福气，不是个人的功劳，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因此可以这样说，整个登山宝训不是律法，是一种福音。为了把这两点分得很清楚呢，我们应该避免用这种话说登山宝训八福是基督教的道德观，不是，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诠释，而应该是以实践的信心为我们探讨学习的起点，实践的信心。因此圣经清楚的说明也指明，神首先呢、先赐人什么恩惠，然后呢才向人所有所要求。这个论点其实在整个新约圣经的整个脉络当中啊，我们可以很更加看到的更加的显著，经常都包括了两方面啊。如果你看尤其是保罗书信呢，他开始的部分都是很神学性的，第二个部分是基督教价值观的那种实践性的啊，大概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使徒所传的福音，然后再由福音衍生出来的一种命令，并且常常教导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要好好的去遵守它、遵行它。简单的话又说了，就是福音宣布的神啊，在他的恩典底下，透过了耶稣基督为人成就的事情啊，就是福音宣布了神在他的恩典底下，透过了基督为人类所成就的事情。还有命令是神要求那些接受他救恩的人所应该做的事。我一直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重复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你们要记得住。如果我们注意保罗书信，我们也不难发现使徒保罗也惯常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式把他的书信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上面的教义部分，教义的部分，第二是实用的部分。但这里保罗只是仿效主曾经所做过的，就是耶稣呢不但宣布天国近了，也因着他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一切降临在地上，他耶稣基督更在门徒面前定下了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就是藏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如果我们呢、把八福和以上的这些引言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呢再加以说明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看，八福里面所描述的人呢、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希望是一般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啊，有 PhD 才叫做基督徒，什么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啊，你和100万才叫基督徒，不是，是完全在神的恩典底下，是一般的信主了的基督徒，而那些所加给他的特质也是属灵的特性，有属灵的特性的，而所应许的福气呢，却是白白的赐给他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不必费半分劳力得来，这也是神国度的荣耀而全备的一种福分。现在尝过了，但将来还要继续成就，而这里头包括了地上的、天上的所有的产业，安慰啊、满足啊，在灵里面的满足啊，上一次我有谈过了，在灵里也需要一个满足，恩慈呢，还有亲眼见到上帝呢，并且得以称为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这一些福气啊，在看八福的时候，当然不是散散乱乱的一种条例，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而且是有连贯性的。如果你要这样去看的话，这样去分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去分法，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前面的那个四福，前面的四项，看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跟神之间的关系。前面的四福，看这是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面的四个福，后面的四项呢，看这是我们基督徒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所应当尽的一种义务。上一次我在你们当中也提过，我们从旧约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所提供的一些资料给我们看到，在解释八福所需要的一些背景资料。换句话说，就字义来说， poor P-O-O-R poor 贫乏虚心，这个字可以解释作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上一次有谈过。如果我们看西班牙书，我们翻开西班牙书，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二节，西班牙书就是马拉基书的算回去第四本。好，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你从马拉基后面翻回去第四本，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乏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他说，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要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一个贫寒呢，这个 poor， 这个 poverty， 这个贫穷呢，这个字呢，便逐渐呢有一种属灵的意味在里面，是指向我们要谦卑的，是指向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在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六节，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六节，伴奏的请听我来念，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在这里呢，诗篇的作者自称是什么？他自称是什么？困苦人，他自称是困苦人。在 ESV 的圣经里面，他讲说 This poor man， 他在患难中向上帝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困苦人呢是指那些受尽折磨不能够自救，唯有仰赖神的救恩，但又知道呢自己不配与神交往的人。在圣经里面说，我再讲多一次，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困苦人的时候呢，是指那些受尽折磨不能够自救，唯有仰赖神的救恩，但又知道自己是不配与神交往的一个人，这个就是圣经所形容的困苦人。我们再翻开另一处的圣经，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1章17节跟18节，以赛亚书41章17节跟18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翻到吗？一二三，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 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的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见光的当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水。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神应许他们，神的应许应允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灵性上的贫穷得着满足。另外也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跟66章第1节跟第2节，翻到了，我们请小峰为我们读好吗？57章第15节，好的，另外一处也是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跟第2节，我们请一经为我们读，一经长老为我们读66章第1节跟第2节。如果你把这两处经句一起看，一起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虽然呢、我们这位神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这位的上帝却是看顾这些什么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并且怎样要与他们同居。还有另外三处经节我念给你，你可以写下来，好，我们不翻，我们节省一点时间。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你们可以写下来，路加福音4章18节，路加福音4章18节，还有马太福音第11章第5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5节，看到神的受膏者要向他们宣告救恩的来临，就是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犹太的会堂所要应验的预言。那你说什么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就是福音啊，给谦卑的人，而且富足的人倾向于世俗妥协。我们在圣经里面常看到那些比较富足的人通常跟世俗比较愿意妥协的，而贫穷人比较始终都是对神忠心耿耿的。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把你的家产全部卖掉然后我们一起就做贫穷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也不要误会。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呢，财富和世俗经常是连在一起的，而贫穷与金钱也时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虚心啊 poor in spirit，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邻里的缺乏，甚至是邻里的破产。由于我们都是罪人，在神圣洁的怒气底下，我们只能够配得什么神的审判，我们只能够配得神的审判，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苛求的，更加完完全全的没有资格来拥有说我们要有上天的荣宠，根本没有资格。我们本来就是该死的，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资格，没有本钱跟上帝讨价还价的。在耶稣众多的比喻当中，有一个比喻呢，对于我来讲是感触非常的深切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18章，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一直到第14节，现在应该轮到我读了。这边是谈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以奸淫，也不是要用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有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每次读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甚至常常痛苦。我们曾几何时常常为自己所犯的罪深切的流泪，深切的忏悔，深切的痛悔。加尔文曾经说过，只有甘愿降卑的人，完完全全依靠上帝的那种怜悯的人，完全依靠上帝的那些人才能够得怜悯，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虚心的人。是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做神的国，因为在我们全能神的全能下，救恩虽然是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些根本就不配承受天国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像小孩一般的那种谦卑和依靠的心，才能够得着救恩。我们凭什么得着救恩？就是真的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太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根本就不是。今天我们走在路旁的时候，我们指指点点别人，怎么应该做，怎么不应该做啊？最近发生了一个巴士嘛，对不对？一个中国妇女嘛，一骂一个老妇人嘛，哇，晚上一大堆在讨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车长要把这个赶下车，那个什么什么，很多批评啊，甚至一些人用一些污秽的话也用上去了，在面部那上面。我们到底凭什么去批评人？我们也是一样是罪人。所以耶稣呢，在登山宝训里呢，一开始就纠正了我们一般人对于天国的一种评价跟一种期望。天国是赐给贫穷者，而不是给富足的人。天国是赐给软弱者，而不是赐给强大的人、强势的人。天国是人谦卑地接受他像小子一般，而不是夸口凭自己的本领以为可以得着的那些人。在主耶稣的时代啊，那些自以为富足的，以致可以为自己的成就和功绩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些法利赛人，都不能够进天国。我们是谁？如果讲外表上的敬虔，我们比法利赛人还不如？我们祷告有比他多吗？我们读经有比他懂得多吗？我们常常很喜欢跟着圣经一起批评法利赛人，很多时候我们连法利赛人那种表面的那种事情都没有做，是吧？我上个礼拜三次有讲啊，回教徒一天祷告几次？五次，记得了哈，不是三次。我们一天祷告几次啊？我们一天来到上帝面前几次啊？应该是这样，感谢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凡事常常的反省自己，警惕自己，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什么抱主脚，就更不要说那些梦想要以鲜血要以武力来去建立国度的那些有如我们的奋锐党啊，当然不是，我不太懂基督教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那种，不是那种好像恐怖分子那些，好像回教的恐怖分子这样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进去。那么圣经中的记载都是怎样的人能够进天国，你知道吗？妓女啦、强盗啦、税吏啦，还有那些遭社会所排斥的那些人。自己以为贫乏，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也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们只能够怎样？真心的谦卑的向上帝求怜悯，求神垂听他们的呼喊，神却让这样的人进入天国。那我们来引述一个例证啊，来说明。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节。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节，他这边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切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在这里呢，使徒约翰告诉他们，引述他们的那种自满的话，然后再告诉他们，你以为你自负了啊？你以为这样封住了吗？其实你只不过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你什么都不是。这个有形的教会，在早期的教会呢，虽然自称是属于基督的，但完完全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自满却是很肤浅，可是他们并没有承认他们肤浅，还以为自己在灵性上是很富足的，不是贫穷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啊！我们相信，即使到今天，在灵里的贫穷仍然是我们承受天国的一种必要必须的条件。因此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他这边说，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司布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升上天国便要先降卑自己。我们谈第二，哀恸的人。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我稍微把这一句话稍微翻译成，不快乐的人是快乐的啊，这样翻译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哦，是不是？哀恸的人是不快乐嘛，他们必得安慰，安慰过就快乐咯，所以不快乐的人是快乐的，这样子好像有点矛盾。但是呢，什么样的痛苦是能够带给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的福而获得的喜乐呢？我再问一次，是怎样的痛苦是能够给人带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赐福而又获得了喜乐呢？从经文的这个内容来看呢，神的应许要神应许要得安慰的，主要不是那些因为丧失了心爱的人或者心爱的家属而悲伤的人，不是指那些。我们常常以为哀恸人是指那些，哎呀，他家人过世了，他的亲人走了，不是指这些，而是为着失去了纯真、失去了公义、失去了自尊而哀恸的人。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指的，不是丧失亲友朋友的哀伤，而是畏罪、忧伤、痛悔的人。这就是属于福气的第二个步骤。换一句话说，我们刚才说沉闷灵里的贫乏是一回事了，但是为着这个贫乏这个罪而悲伤哀恸又是另外一回事。更加简单的说，认罪是一回事，悔改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认罪的，你知道吗？你看法庭，我认罪了，我认罪了，但是有悔改过吗？没有。当然这个是法庭上比较明显的例子，但是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人，老老幼幼啊，男男女女，许许多多的人在上帝面前，很多是啊，认错认错了，哦，认错就好了，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每个礼拜天上教会进来崇拜，我有真正还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吗？还是只是一个仪式罢了？这样按照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啊，基督的生活并不是全都是喜喜乐乐欢欢笑笑的。有些基督徒甚至以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一定要整天永远挂着笑脸，常常喧闹，常常的喜笑。我想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的不合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吗？路加在叙述耶稣的宝训的时候，在八福刚才你们也读过的之外，还加上了严重的咒诅，就是在刚才你们所看到的那个路加福音六章第二十五节，你们喜笑的人什么？有福了。错，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真的，基督徒流泪实在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我们太多人已经变得麻木，变得无情，变得无泪。我们想一想啊，耶稣就曾经为人的罪，人需要受审判，人需要死亡，面临死亡的那种悲惨的那种结果，以至于那抗拒他不接受耶稣的那些臣而哭泣。你有为过 新加坡哭泣吗？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是你只是指指点点批评，为什么建赌场，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为过他们祷告过吗？我常常说，我们的批评有时候多过为他祷告。我们是否也应该多为这个世界的罪恶而忧伤，像圣经时代众圣贤所做的一样？我们不翻开，我告诉你经节，你写下就好。在诗篇119篇136节，诗人这样对上帝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另外在以西结书九章四节，先知以西结听见神在形容那些信心坚定的人为什么，为因城中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会为这些犯罪的城啊， The city of sin 而哀动，而痛哭的，而流泪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使徒保罗也在谈到那些扰乱教会的那些假师父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为他们流泪。还有我们不要应该单单只为别人的罪而流，好像刚才我重复的我讲过的，我们也自然更应该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不是吗？如果啊，每当圣餐的主日啊，我们会众都会因为承认自己的重罪，在那边好像有些人还会掉眼泪啊，我有掉过，我实实在在，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行，看到自己的糟糕。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不会很夸张啊？哎呀，你们在演戏啊，还是真的忏悔？以斯拉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他说他祷告，他认罪，他哭泣，他俯伏在神的殿中，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一种错呢？那么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我在引述很多经节告诉你们，认罪悔改的重要，不单要认罪，还要悔改，那种重要性。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痛苦呻吟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以及写信，他又写信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使徒保罗他写信给那充满着罪恶的哥林多教会，指着他们什么，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吗？我认为不是多余的，我倒反而认为我是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尤其是啊，对不起，我讲我们走改革中路线的人，我们太过于专注于整个圣经上知识的那种追求，而忘记我们实实在在应该好像小孩子一般，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把我们的罪全部叙述出来，好好认罪，好好悔改，不要再去做它。我讲这番话，尤其是对教会一些带领人的人，由于很明白何为神的主权，由于这些人都很明白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改革中很知道什么叫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了。有时我们会轻看人的罪，我们有时会轻看自己的罪，有时我们会轻看自己家人所犯的罪。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也是很久没有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有足够地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呢？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七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所要告诉我们多一点，要体验基督徒那种没有后悔的那种懊悔，没有后悔的那种懊悔。我们有做到吗？我们有老老实实面对自己吗？我们要好好老老实实的面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吗？还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一天过一天，一个礼拜过一礼拜，一个月过一个月，这样一直在蒙蔽神，以为我们已经蒙蔽神了，蒙骗神了，其实我们是在欺骗我们自己。诗篇第56篇第8节，他说，我们所流的眼泪啊，都全给装在神的皮带中了，所以不要怕痛苦，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的，因为我们的眼泪 都已经装在神的皮带中了。我们这些为自己最痛苦哀恨的人，将会得着那唯一能够减轻我们忧伤的那种安慰。这个就是神啊白白赐给我们那个赦罪的恩典。按照旧约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1章1节跟40章1节啊所说的安慰，就是弥赛亚其中的一个工作。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安慰者，他要医好伤心的人。所以我们最大的安慰便是主耶稣，他要向每一个畏罪痛悔的罪人宣布他们的罪已经得蒙赦免。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刚出世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西面，你们还记得西面吗？就是耶稣刚出世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个西面嘛，对，他一直等着要看耶稣嘛，对不对？结果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说什么？那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已经来到了，现在你可以拿我的性命吧。西面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讲说，那安慰者已经来到了，我现在死去也甘愿。在路加福音2章25节，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浇油在我们的伤口上，向我们的疼痛或者我们的伤疤说一些平安的话，让我们得到安息。但是这个不是足够了，我们仍然要为着那因着遍满罪恶而被死亡和痛苦所蹂躏的世界而哀动。因为这个世界还在罪恶当中，这个世界还在痛苦当中，因为他只有在最后在荣耀里基督赐下的安慰才会得到完全。在启示录第7章17节，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再有罪恶了，到那个时候神必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第三个，温柔的人。温柔在希腊文的原文，我没有读过希腊文啊，它是这样的PRAUS， 它的 U 是上面有两点的啊，我不太会发音，会不会是读 pause 啊，我不太会读哈。不过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温柔的意思，是有谦卑的意思，是有体谅的意思，是有有理的意思。我在讲这个温柔在希腊的原文，它是有温和的意思，谦虚的意思，体谅的意思，还有有理的意思。这意味着这四样东西加起来再告诉我们一样东西，什么东西？ self discipline， 你必须要有自制力。有温和的心的人也是有自制力的人，有谦虚的人也是有自制力的人，有体谅别人的人也是懂得自制的。当然不要说一个有理的人，有礼貌的人，因为没有节制，你根本活出不了上面的那种特质。虽然我们有理由不去赞成别人给主耶稣加上一些什么温和啊、循良啊、柔顺啊的那种形象，因为圣经如果没有说你就不要说，对不对？因为呢他可能会使人家想到耶稣是一个很柔弱啊，柔弱跟柔软就不一样了，跟柔和又不一样了，他给他感觉到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人来的。不是，那我们有一种梗在那边，可能不要这样形容吧。但是呢耶稣自己呢，耶稣基督自己形容自己，他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基督形容自己是什么？他的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原文啊，那个 house 哦。而保罗也提过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基督的温柔和平。如果从语文学来说呢，英文圣经呢 New English Bible 认为呢，这个福音呢是指向那些心里柔和，是向着那些心里柔和的人来说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是很恰当的。 Those of gentle spirit， Those of gentle spirit， 就心里温和的人。可是要怎样的温柔谦和 才能够得着神宣告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呢？我们要怎样得到这个福气呢？要怎样去柔和法？有些人生下来就很柔的，你知道吗？讲话都是很柔的，很小声的。你叫我柔就很难柔起来，我怎么柔？我的有时候我们在跟我的太太有时候在一些争执的时候，她就说你又在骂人，我想说我没有骂人，我只是讲话快了一点呢，啊，我很难柔起来，啊，铁汉很难有柔情，你知道吗？啊，因此呢，在八福里面，注意啊，在八福里面呢，一个温柔的人是驾在你当然写温在八福里面呢，写温柔的在温柔的人是他是驾在什么畏罪哀恸跟饥渴慕义的人中间，你注意到吗？他是放在呢，温柔人是放在畏罪哀恸和饥渴慕义的人中间。那耶稣基督要求门徒呢，表现出一种温柔，肯定这个跟他的次序是有关咯。我们对人温和和谦卑的态度，完完全全决定于我们怎样的评估自己。我再讲一次，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对人怎样温和和谦卑，完完全全决定于我们怎样的去评估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诚实地认识自我，并且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较容易的，这样做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很难去忍受任由其他人对我们的指指点点，对吗？我们很难忍受任何人对我们的批评跟辱骂，对吗？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恨恶别人对我们有所指责的，我们宁愿所有的人都宁愿不是我而已，啊，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也不愿意人家讲我们的不是。我曾经记得我的老师李吉安牧师，他说再好的人，最好的心情的，最温柔的人啊，的主教还是谁，还是孔子还是什么，他也不喜欢，但如果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喜欢你指着他的鼻子说，哎，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如果我可以啊，把这样的原则用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很愉快的在教会里面啊的那个背诵认罪文，我们很能够自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对不对？啊，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走出这个教会啊，等一下啊，可能两点多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突然有人上前来跟我们讲了，哎，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恶啊，啊，而且又很可怜啊，啊，不可以这样，什么什么，是不是？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啊，我想啊，我猜在这里每个人一定跟他争辩，跟他理论的，啊，你为什么这样讲我？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啊，你凭什么这样讲我？啊？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长相？还是我做什么东西你看得很不爽，很不喜欢我，是吗？你是不是在做人身攻击？换一句话说，我们虽然能够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似乎永远没有办法预备好任由其他人对我们说成是那个样子。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虚伪。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欠缺温柔的人在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虚伪的人。我想就连这句话，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会有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温柔就是要很真实的，很诚实的认清我们的自我，在尊重别人的这种大前提下，借着态度把自己所表现出来。一个真正温柔的人能够不加以理会神啊或者人把他想成是怎么样的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能够不加以理会神啊或者其他人，能够任由他们如何去待他，这将使他与人的相处变得很温和，变得很谦虚，变得比较敏感，也变得有忍耐。我也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这样的功课不好学，我的成绩常常不理想不及格，我要很老实的跟你们说，但是还是要再接再厉，不容易学的功课，温柔。耶稣对这些温柔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必承受地图，这种讲法 跟一些人或者一般人所预料的刚好是相反的。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认为温柔的人一定一事无成嘛，啊，跑都比人家跑输给人啊，啊，不会跟人家争哦，你懂吗？好，因为人人都漠视这些人，漠视他们，欺压他们，哎呀，不要管他们呐，啊，甚至践踏他们。只有坚强的，只有傲慢的，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才能够在这个挣扎求存中得到胜利，对不对？这个是社会给我们的印象嘛，给我们的教导嘛。弱者必定什么？失败。就如神早已经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民，他们还是仍然为他们所被应许的程序的那个产业而去打仗，而去征战，是这样吗？上帝不是应许的给我了吗？应许的给以色列人了吗？他们要打仗打到半死，是这样吗？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基督耶稣里承受了属灵的产业，是的的确确是温柔，不是武力。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大家请听我来念。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属基督的，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那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当恶人好像得胜的时候，属神的人所持定的就只有剩下信心，他们的心存圣洁，他们甘愿谦卑。耶稣在八福里面所提到的最能够是在诗篇里面第三十七节到一节到第四十节，三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最能够表现出来。我们翻开诗篇第三十七篇，我翻到的请听我来念，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十节，因为我需要节省一些时间。翻到的请听我来念，三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四十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他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为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的。第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饥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子由，他们要灭亡，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的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他，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欢。他虽四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搀扶他。第二十五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忠了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却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就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头灭绝，恶人必被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我要你们回去看，再看这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篇的重点常常一直在重复。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要谦卑，因为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你要蒙耶和华赐福的，因为你必承受地土的。他一直重复这些话。你们要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必被剪除。他一直提醒你，不要担心，因为是我耶和华，是神。如果你们再等一下去看，我给你们经节，再看以赛亚书第57章13节，你写下来，以赛亚书57章13节，还有以赛亚书60章第21节。我们要相信，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不只是这个时代或者以前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包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这种原则仍然是可行的。不要被世俗这种概念观念所影响，你以为强势的人一定称王，不是他们做王，不是他们是主。我们心里那些 OK， 那些心里没有神的，虽然可以自夸，但他们连自己真正所拥有的东西都无法抓住，你知道吗？都无法抓得住。但是我们柔和，我们学习柔和谦卑的人，虽然受到了剥削，我们虽然受到了压迫，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够与基督一起同活，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同活，一起同任掌权，我们同可以跟耶稣基督享受和拥有属于基督的地图。所以来到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到了复兴的时候呢，他们将要承受新天新地，好像彼得后书3章13节，还有启示录21章1节。因此基督的道路和属世的道路是截然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要再过属世那种概念，我们已经被他们洗脑洗了好多年了。我们以为只有做强势的我们才能够得胜，其实真正的得胜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得胜，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0节，如果你写下来的话回去看，即使是使徒保罗一样的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是样样都有了。时间蛮紧迫的， 我再讲多一个，饥渴慕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诗歌，有许许多的颂词祷告是我很爱的，好像约伯的祷告啦，摩西的祷告啦，诗篇一篇23篇8篇90篇、哦、还有保罗祷告啦，但以理祷告啦，以利亚的祷告啦、哦、还有传道书啦，雅歌啦等等的诗歌颂词啦，都是我很爱的，他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我安慰我，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话。但是有一个人的祷告，特别是这个人的祷告，一直不断的印在我的心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人他的祷告带着敬畏上帝的那种态度、啊、是让他的祷告能够警惕我，常常的警惕我，常常的让我谦卑下来，好好的来学习为主而活。这个人就是玛利亚的祷告。你们回去看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55节，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55节，我不看了、哦、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在玛利亚的祷告里面呢，他把在灵里面的贫穷啊，联想到在灵里面的饥饿。有一些人是没有饿就不吃的，不一定是三餐都吃的，他等到饿的时候才吃的。因为饥饿的时候呢，吃什么都是好的。那么玛利亚几乎就把他在灵里面的这种贫穷啊，联想到他是在灵里面的一种饥饿。而这两者呢，其实都蒙神的赐福。我要说，因为神呢、啊，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去看玛利亚的祷告，怎么说呢？就是说，神要满足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因为这种属灵的饥饿是所有属神的人的一种特征。如果你觉得你对上帝的话没有一种没有饥渴，对于上帝在谈到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所谓的饥渴，你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了一些问题哦。我们最高的志向不是追求物质世界，而是追求属灵的事。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基督徒与热衷于世上财富的不幸的人是有所不同的。属神的人总是在凡事上都会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马太福音六章33节。好，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圣经里面的义啊，所出现的至少有三方面，最少我看到的是有三方面。圣经里面的义啊，一个是律法上的，一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是社会上的。我先谈律法上的义。谈到律法上的义的时候，是指人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使徒保罗在罗马人书的时候，在罗马书九章三十节一直到十章四节的时候，就指出以色列人在追求律法的义的时候，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却不服上帝的义。而这个义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 OK， 但一些圣经学者却把他跟登山宝训的八福的义跟他连为一谈，其实比较牵强，不太合适。因为登山宝训中呢，耶稣是向那些属于他的人，也就属于他的人宣讲八福的信息。第二，在道德方面的义，道德上的义，道德上面的义就是讨神喜悦的品格和行为，讨神喜悦的品格和行为。如果我们继续往下一读啊，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的时候呢，在八福以后，耶稣就继续的将基督徒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给做了一个对比。后者法利赛人的义在外表上是遵守规则，但前者基督徒的义却是指着藏在心思意念中和行为动机上的义。这正是我们所要渴慕的，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义。我再讲多一次，基督徒的义、啊、是指向那个藏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和你的行为的动机中的那种义，这个正是我们要正视的。可是我们当我们以为圣经里面的义只是单单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正常关系啊，以及人类品德或者品格行为上的义啊，就未免太过狭窄了，不止了。因为呢，圣经中的义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指向社会的，有社会性的。社会上的义 是指啊，帮助人从压迫中给释放出来，并且推行公民权利，力求司法公正、公共的廉洁正直，并且在家中、家庭事务中的来去荣耀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基督徒的托付也是在社会中饥渴慕义的，明白吗？我这样讲你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义也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也是有把义给行出来的，因为这正是我们公义的神所喜悦的。马丁路德曾经惯用他很不客气的文笔很不客气的文笔来表达这种观念。他说，神不是又不是命令你赶快爬出那个小角落把你放进大沙漠，若是你还蹲在那里呢，你赶快跑出来，献上你的手在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献上你的手，献出你的脚，献出你的身躯，献出你整个人，付出你所有的，跟你可以一切所能够做的都奉献给神。马丁路德继续说，你所需要的就是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一颗永远不受环境所限制的心，一颗不受困难所克阻的心，也永远不会感到饱腻厌倦的心。最后马丁路德还说，如果你未能将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改变到每一个都是虔诚的相信上帝，你就要继续不断地尽力的去做咯。其实有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会尽虔的相信上帝，尽虔的敬畏神？没有办法，就是换一句话说，你要继续做下去就对了，做到你死的那一天，叫你见上上帝的那一天就对了。圣经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应许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说神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吗？在诗篇107篇第九节，可以让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够灵命成长的秘诀在哪里？必须有一个热切一种属灵的胃口，更加上一颗愿意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健康成长的那一颗心。你愿意让你属灵的生命健康成长吗？还是随便啦，算了吧，哎呀不要紧啦。我跟你讲，所常常说随便害死人了，我们常讲，我常常劝弟兄讲不要随便，一随便就害死人，不是害死别人，害死自己。如果我们的灵命成长是缓慢的，有些人好像我这样，我灵命成长是很慢的，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那一种，但是呢就应该设法找出原因出来，不然呢不要以为没有事情啊，乐子久了哦，可能变成癌细胞，你知道吗？到了呢成为我们对来到神面前自取力量自取福气的那种拦阻啊。我们只为过往所犯的罪忧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苛求这降临到我们的义。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清楚，我不要说一般一般，我先这样讲，我带出一个引言出来。当我在读高一的时候，有第一次碰到经济学经济科 economy 这边谁有读过经济学的举手的？我不懂你的课本跟我的是不是一样，在高中的时候他一打开起来第一课的那个 introduction 那个引言，他就说什么呢？ Man desire can never be fulfilled and everyone has their needs their different needs and want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needs and wants, many forms of trading occurred in our society that make us need to know what is economy. 很简单，用华文讲，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给填满的，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欲望，每个人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呢你要什么我有我换给你，我要什么你有我换给你，就换来换去，就成为了整个经济学的产生的嘛，交易嘛，是吧？那对于这句话吸引我的不是怎样懂经济学的那个，你看呢、我看书都看到那边去了，心言是吧，怎么讲呢，心不在马，心不在焉其实是好。那么我不是看到经济学的重要性，我是看到了人是有填满不了填补不满的那种欲望 问题是你生命所苛求的是什么？你活着的是什么？为了什么？你追求的是看得见的东西呢，还是看不见的东西？你追求的是暂时的东西呢，还是永恒的东西？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的饥饿是无法得到完全的饱足的，永远填不满的。我们的干渴也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止渴的。所以基督徒的我们虽然真的可以得着宝血所应许的满足，但是我们仍然会饥饿。即使耶稣曾经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4:13-14，应许我们人若喝我的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但是我们仍然要不断继续的饮用这泉水，这活水。那些自以为已经得到饱足的，并且只靠自己回味以往的经历，得救的经历，不求上进的基督徒，你们要担心咯。在学习的道路上，永远只有这个道理：逆水行舟。下一句是什么？不进则退，一定是这样的。就像八福中所列明的特质，对虚心啊、哀动啊、温柔啊，那么这个饥渴慕义呢，永远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永远的特性。神学的名词叫做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我不想要再进到这个里面去，不然时间真的是不够了。只有我们到那个时候进到天家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者必会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不再饥不再渴了。启示录7:16-17。除此之外，神也曾应许在审判之日，正直的人必得胜，邪恶的人必轻覆。有了彼得后书3:13以后所谈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我总结上面四个福气，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八福首四个福正显明了一个基督徒里面的成长，一种合理的一种进程，每一步都是前后给呼应的。我们先是要虚心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在灵性上是完全的破产的，之后我们便为我们的罪在人堕落天性所引致的败坏，以至于世界也是被罪恶和死亡所掌管，而我们哀动。我们对别人也要温柔谦虚，在我们与神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感到自己在灵里面的贫乏，而产生相应的好行为的表现。最后在学习圣经的意义的同时，也在神和人的面前学习坦然的承认自己的本相。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停在这边，我们认罪以后，我们悔改以后，我们必须有一个进取心，那种饥渴慕义的心。至于八福的下半部，我们似乎是从对神应该对不起，谈到八福的下半部的时候呢，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们继续谈下去，我当然希望有机会继续与你们继续分享下去。但是呢，我大概给你一个总纲，我读这边给你们听哈。他从一个对神应该有的态度，转向于集中在对人应该有的态度。怜悯就是对人施怜悯宽恕，使人和睦就是叫人彼此和好。那些受逼迫的人呢，正是受他们周围的人所逼害。至于清心呢，所包含的就是诚意，也关乎到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和关系。那么你们可以自己再回去看，如果神若许可，我真的很盼望再回到你们当中，好好的把这个八福给讲完。我们低头祷告。